庞涓一声吩咐动刑，两边的军士过来，把孙膑两只胳膊就绑在了一个柱子上，牢牢的捆紧了，然后把他的双腿呀平放在一个宽板凳上，让他坐在上边，脚脖子上套进一个铁环子里，在凳子一头上固定，把他膝盖这个地方的裤子哧啦扯开，有两个掌形的拿着斧子就过来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庞涓知道这是要动刑了，他急忙转身走到大堂的屏风后面，那意思是他不忍目睹，他在屏风后边听着呢，就听前边一声撕心裂胆的惨叫，啊！再没动静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有人来到屏风后头，庞军师，刑已动完，请您验刑。庞涓这才从屏风后边出来，再看孙膑还被绑着呢，面如土色，一脸的汗水，那汗呢把衣服都湿透了，脸上已经被刺上四个字：私通外国。您想想，这不用麻药，愣用斧子夹实把这膝盖骨给弯出来，谁能受得了？这阵的孙膑已经是昏迷过去了。庞涓走到跟前，假装大声干嚎：“大哥呀，大哥呀！”这功夫，执行的赶紧上前来给孙膑上止血的药，要不然的话，这血就得流死。用冷水浇他，孙膑呢，老半天的功夫才算慢慢的苏醒过来。哎呀！一看庞涓在他的身旁，庞贤弟，大哥，我没能救了你，我算什么朋友？庞贤弟，正是你救了我的命啊！哎，快别说了。庞涓瞅着两边的差人：“你们还站在这愣什么？还不快给我大哥松绑，抬到我的书房里边去，让他安歇！快！你们这帮畜生，你们把我大哥弄到这种程度，你们真会用刑啊！”啪，给掌刑的一个嘴巴子，啪啪，每人一个嘴巴子，都给我走！掌刑的几个人吓得全跑了。这阵庞涓的举动呢，好像是气得都有点发疯了。别说孙膑呢，就是他府中的兵士差人都感到庞涓对孙膑那真是情深意厚。今天给孙膑动刑，纯属出于是万般无奈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应该说庞涓是个最好的演员呢。孙膑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残废人。庞涓说：“大哥呀，你也别回你的客馆了，就在我的军师府住着吧，我给你腾出后院的书房。”孙膑说：“就依先帝。”庞涓把后院书房腾出来了，让孙膑在那儿养伤，每天都要来看望孙膑两三回，有时候呢还要亲自给他送点好药来。孙膑这伤啊养了一个多月，这才算是好了，伤口好了，两条腿是走不了道了，要想动弹只能用这手扶着地爬。庞涓派来了一个侍女，这个侍女的名字叫成儿，这姑娘年纪在十八九岁，长得温顺娴静，平常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，这是府中脾气最好的一个侍女。庞涓让她专门伺候孙膑，给他端茶送水，一日三次送饭，同时让人给孙膑打了一对木拐，这木拐呀、让他在腋下架着练习挪动着走路。孙膑对庞涓这样的照顾他，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呀。 这天庞涓来看他的时候，孙膑眼里边含着泪就说了：“庞贤弟，愚兄到此看来成了你的累赘了，长此下去哪天算个尽头啊。”庞涓说：“大哥，何出此言呐、啊、你我弟兄当初结拜之时说得好啊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今天您遭此大难，兄弟我不能替您受罪，不能替您解愁，只能尽一点义气了。我对您是活着养，死了葬啊。”孙膑长叹了一声：“唉，真是交遍天下友，知心有几人呐、啊、庞贤弟，我现在是个废人了，还能干点什么呢？真不如死了的好。”“哎，大哥，您可不能这么想。您的腿虽然不会动了，但是毕竟内藏神机，将来排兵布阵的时候，您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嘛。”啊，孙膑说：“哦哦，说起排兵布阵来了，那老师传授给我的五子兵书我还没给你详细说呢，这回我可是有的是时间了。庞贤弟，你看怎么办好？”庞涓心想：“就是为了这个五子兵书我才留着你呢。大哥，我怕您受刑出狱，身体不佳呀，故此没提此事。既然您提出来了，我想您是不是把它写下来？一来您整天无事，写写兵书可以消愁解闷；二来呢，您写出来之后我就可以看了，少占您的休息时间；三来您把兵书写成了，日后还可以传流后世啊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”孙膑说：“好吧，明天起我就给你备写兵书。”庞涓说：“写可是写呀，你可别累着。”成儿，侍女成儿在旁边说了：“有，你看着点我大哥，不要让他累坏了身子，听见没有？”“是。”“大哥，你休息吧，我走了。”打这儿开始，孙膑在屋子里边就给庞涓写兵书。这兵书啊，往那木简上写，每天都是成儿给孙膑研磨滴水。孙膑呢，除了写兵书之外，休息的时候用这一对双拐还练习着挪动。膝盖骨没有了，两条腿着地很困难，孙膑想练着用这双拐在腋下支着，双臂支撑着身子活动，每次一练都是满头大汗。程儿在旁边就说了：“孙先生，您歇会儿吧，累坏了身子，庞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罪不起呀。”“不要紧不要紧，我累不坏的。”就这样一来二去的，孙膑把这兵书写到第六天的时候，这天晚上程儿送饭来了，把这盘子碗放下之后就说了：“孙先生，您喝水吗？”“啊，不用了。”“您还用什么吗？”啊，不用什么了。”“那我出去一下，有事您喊我。”“啊，好吧，去吧。”程儿转身出去了。孙膑在屋子里边写了一阵之后啊，觉着坐在那儿有点腰疼，他伸手拿过这双拐来，挣扎着架着拐，一点一点的就往外挪动。挪出来了，来到院子里头，顺着这个廊檐啊，一点点的往前挪。挪了一段路之后，站在那儿他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坐在檐下的这个栏杆上，看着院子里的树木。孙膑心想：“长喽，我要拄着这对拐，看来我还能可以活动呢。”就在这个功夫，他忽然听到在那房山头那边有人说话：“你快点想办法呀，庞将军昨天问我要让我嫁给徐甲，我说了不乐意，庞将军好像有点不高兴。”“怎么，要让你嫁给他？”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。“
徐甲是个什么东西，他就会看我叔父的眼目行事。我叔父为什么想起来把你嫁给他呢？
我听说徐甲给庞将军办了一件大事儿，因为有功，庞将军是要给他赏钱，他说不要赏钱，要我给他做妻室。
哼，这个恶棍，早晚我杀了他，眼下我们怎么办？
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。我是做奴婢的，只能嫁给奴婢，跟您庞将军知道是不能答应的。我一个女流也没有办法，实在不行我就一死了之。
长儿，不要这样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哎，孙先生在屋里吗？
他在屋里写字呢，身体不好，他一般是不出来的。
好，实在不行咱们两个逃跑吧。
上哪儿啊？
嗨，哪儿不能去呀、啊、凭我庞毛这点本事足可以带你海走天涯。
孙斌一听，哦，
另一个是庞毛啊，庞涓的本族侄子。
这功夫就听程儿又说了，我们能跑得了吗？要是让你叔叔给抓住，那还不得连你也治罪呀、啊、
治罪就治罪，跑了算咱俩走运，跑不了算咱俩倒霉，万不得已咱俩就一块死。明天晚上你听我的信儿，快回去伺候孙先生去吧，别让别人知道。
好。孙膑听到这儿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儿偷听人家谈话，这不是君子所为，我应该快回去。可他拄着两条拐呀，还没等站起身来呢，这地方还没挪呢，程儿转过来了。啊，孙先生您在这儿。孙膑一看也别走了，
程儿，是我呀，我出来输输筋骨。
程儿吓得扑通一声就跪地上，孙先生，刚才奴婢说的话您都听着了，奴婢该死。这功夫庞涓的这侄子庞毛也转过来了。
啊，孙先生，事情既然您都听到了，那我们俩就听候您的发落吧。孙膑说，程儿快快起来，
你们两个为什么要逃走呢？庞毛简单的一说，孙膑明白了，原来这侍女程儿跟庞毛两个人是偷偷的相爱，但是庞毛是庞涓的一个侄子，现在已经有了小小的一个武职，一个小武官，娶一个奴婢在礼教上是所不允许的。昨天庞涓的心腹徐甲呀提出来要程儿，庞涓跟程儿就说了，程儿今天这才在这儿来跟庞毛商量对策。孙膑听完之后笑了，
程儿，就为这点事啊你们还吓得这个样，何必呢？跟你们庞将军说一说不就得了吗？
孙先生，您不知道庞将军的脾气不好，动不动就是打，要不就施刑法，我们怎么敢去说呀？
孙膑说，好吧，你们不敢说，我去给你们说，怎么样？
这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院门外边有人说话。
说什么呀？
随着这一声说话，庞涓从外边走进来了。
大哥，怎么在这儿坐着呢？
这阵那程儿吓得浑身直抖，庞毛在旁边那脸也变色了。
孙膑说，庞贤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来屋子里边叙话。
程儿搀着孙膑就进了屋子了，庞涓也跟进来了。庞毛要走，让孙膑给叫住了，一起进屋之后，
庞涓说，大哥，兵书写了多少了？可别累着啊。写了一些，贤弟呀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有事找你。哦，什么事啊？孙膑说，程儿整天在侍奉我，真是尽心尽力呀。别看他是个奴婢，但心地聪明，性情温顺，我想
要为他找一个家婿，不知贤弟意下如何？ 庞涓一听，哦，大哥，你可真是好心人呐！啊，像这样一个使唤丫头，你也为她操心费力呀、啊？真如咱老师说的，善念为本呐！啊，哎，不知你要给她选谁呢？就是我今天找来的这个人。孙膑用手一指，你的侄儿庞毛。庞涓看了庞毛一眼，这个冤家大概他早有此意了吧，啊，跑到大哥你这儿来求媒人，真是会想主意。他们也知道大哥的话我是从不敢违抗的，好吧，庞毛，这个事儿今天就在这儿定。成儿，你乐意吗？啊，成儿这是在旁边站那儿，脸一红，羞涩的一笑。庞涓一瞧，哦，这全有了，全有了。那你们两个就算是未婚的夫妻，将来等我大哥写完了兵书，忙过这一阵子之后，找一个良辰吉日为你们合进完婚，这也就是了。大哥，你看怎么样？孙膑说：“就照你说的去办。”庞涓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这个你们就放心吧。”庞涓在这坐了一会儿之后站起来走了。庞毛跟成儿对孙膑那真是千恩万谢。孙膑说，你们两个这回也不用逃，也不用死了，都各自回去吧。庞毛跟成儿两个人走了，成儿呢回自个儿的住处去了，庞毛分道也奔自己的卧房。他往自己的卧房走啊，正在庞涓的内客厅窗户外边过，他刚走到窗户外边这个地方，无意中听屋子里边有人说话。成儿是没你的份儿了。怎么，你也不是答应给我吗？庞某在外边一听，成儿，这脚步马上就站住了。他仔细一听，里边说话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庞涓，一个是徐甲。徐甲这小子，他冒充下书人给孙膑下了书之后，庞涓让他藏在一个客店里不准出来，直到孙膑受了刑了，不能走动了，这才把他叫出来。庞涓给他赏钱，他不要，说只要成儿就行，他看上成儿了。这阵儿啊，庞涓跟他一边喝着酒，一边正告诉他，成儿啊是没他的份儿了。徐甲呀，他有什么好啊？以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！这个该死的瘸子啊！我说庞军师，你怎么还留着他？你不是说要把他除掉了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什么？我派你去冒充他的老乡，给他送假书信。拐弯抹角费这么大的脑子，你知我为的什么吗？
你为什么？
我为的就是这个五子兵书，现在他正在给我写这个兵书，什么时候写完他什么时候上天，兵书不到手他还是我的大哥，懂吗？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好啊，庞军师，你可真是足智多谋呀！啊，就这么一封信，我去了，就把它框来了。你在后尾巴上改了几个字儿，就放到了魏王那里一送，他就完了。
哎呀，您这是善用兵的人，真有办法呀！我说这叫什么招啊？这个，这叫兵书里边的真假虚实嘛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庞军师。这么一来，这个孙膑就是死了他也得念你的恩呢。啊，
那是啊。
庞某在窗户外边听到这儿，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。哎呀，他心中暗想，好狠毒的庞涓呐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他对孙膑当面一样，是背后一样，那对我们说的话恐怕就更难兑现了。庞某心想，孙先生啊，孙先生，你可太忠实了，我再听听，然后我去告诉孙先生。就听庞涓又说，
徐甲，在这个事儿上你立了大功啊，日后我绝不能亏待了你啊。就听稀里哗啦一阵乱响，是银钱碰击的声音。给念，这钱你先带起来，回店房休息去吧。就听徐甲说，我说庞将军，你有用削人的地方你就说话，钻刀山挑右国，我是绝无怨言的。好，这个我知道，快走吧。走后花园的角门，你的行动现在还不能太公开了，我还有用你的地方。说到这儿，就听两个人脚步声音往外走。庞毛心想，我得躲一躲，我跟在他们后边，我看看徐甲这小子住在哪个店房里头，然后我再去问问孙先生，什么冒充老乡送假信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如果需要找他的话，我可以到店房里边找他去。对，想到这儿，庞毛把身子往这墙角的暗处一藏，就看庞涓送徐甲又打里边出来了。徐甲在前边，庞涓在后边，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，庞涓指引着路奔后花园，庞毛呢随后跟着。走到后花园，进了月亮门，过了秀竹林，前边是一道月牙河，河上有个青石桥，这个河呀是从那墙外边引进来的一个河岔子。当徐甲跟庞涓两个人走上桥的功夫，庞毛在后边看见庞涓瞅着徐甲在前面没注意，蹭楞抽出来这把青云剑，照着徐甲的后心噗扎进去了。这徐甲呀，走着走着交着后心一凉，再什么也不知道了，连话都没说。庞涓把宝剑往我一撤，抬腿一脚，扑通踢河里去了，剑一入鞘，转身往回就走。就这几下做得非常利了，把个庞毛在那看的都傻了眼了。庞毛啊，忘了自个儿应该躲起来。当庞涓转身往回这么一走的时候，一看远处站着一个人。谁啊？我。庞毛这阵才想起自个儿没躲，眼瞅着庞涓就走近了。嗯，庞毛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庞毛这阵是急中生智。叔父，我每天晚上都到这花园来练练武艺，刚在那边练完了过来，这不走到这儿，我看你有人走过来了，我还以为是来了贼了呢。庞毛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那脸都变色了，可这是晚上，庞涓没看出来。庞毛，天色这么晚了，快回去歇歇去吧。
是，叔叔。庞毛头前是紧走几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回自己的卧房了。庞涓在后边，当他看到庞毛从自己的内客厅床前走过的时候，他忽然心里边一动，哎呦，他在我窗前走过，刚才我和徐甲在屋里边说话，他会不会听着啊？
庞涓疑心特大，回到房里边躺在床上还琢磨这个事儿呢。他琢磨呀，庞毛躺在床上也琢磨呢，
今晚上我说的话庞涓会不会相信呢？不相信的话他将对我如何呢？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如何都不要紧呢，最可怜的是这位孙先生，双腿都已经残废了，庞涓还想要置他于死地。唉，这个老实人呐，我得给他送个信儿，让他想办法快逃。不行啊，我跟成儿帮着他一块逃跑。对，庞毛想着想着翻身起来，直奔孙膑的住室而来。这个时候三更天已过，快近四更天了，他轻轻的敲门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孙先生，孙先生，您睡了没？
孙膑呢，写兵书写到半夜，刚刚的吹灯睡觉，一听有人呼唤，谁呀？进来吧。
庞毛推门就进来，用引火之物点燃蜡烛。孙先生，有件事我得马上告诉您，故此我引夜前来。
哦，什么事啊？
庞毛当时就把刚才在庞涓窗外所听到的他跟徐甲的对话 以及后来庞涓在后花园杀人灭口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。孙膑听完话之后是半晌无言。这一阵孙膑真是如梦初醒啊。庞某说，孙先生，您可别给他写兵书了，早写完您早死，晚写完您晚死啊。别看他是我的一个本族叔叔，我对他的为人也是深为痛恶。孙先生，您自己想个办法，快逃吧。
逃？我是个残废人呐，双腿都不能走路，我能怎么逃呢？
孙先生，要不您先写封信，我能给您送出去，再想个缓兵之计，然后逃走。庞涓对您，他都使用兵家之计呀，说什么真假虚实，你也熟读兵书，难道就没有对付他的办法吗？
孙膑说，好，庞某，你暂且回去，明天我写两封信托你带出去，一封送给云梦山鬼谷先生我的老师，一封送到宋国，你去找墨子的门生秦华礼，这两个人哪怕有一个人知道，他们都会给我想办法的。
是，我走了，您多保重。
好。庞毛悄悄地走了之后，孙膑连夜写了两封信，贴身带好了，就等着第二天庞毛来了取书信，可以一直送走。可是第二天一直等到日上三竿，庞毛也没来，到快晌午的时候了，成儿来送饭了。一看成儿泪眼未干，好像是刚哭完。成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孙先生，庞毛今天早上忽然接到庞军师的命令，让他去把守边关，把他给派走了，走得特别急，不容他向您告别。没办法，庞毛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您的事儿，让我转告您，信没法子给您往外送了。
哦。
孙膑心想，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
庞涓，你好狠毒啊。